第三章十四到十七节，你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隐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鼓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2000年我们学习的时候，有一位长者围着我们学习班，把这段圣经谱了谱子，作为我们学习班的主题歌啊。那第一个字儿没有，从离开始。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隐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意义，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不要听这调子啊！我们尽量这两天学会这个歌，我们有空就唱一下啊。我们接着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这一节圣经啊，常常被神学教育者拿来用，作为神学训练的经文依据。我们从这一段圣经里面能看到有几代工人。大家留心看第二节，你在许多见证人，见证人是不是第一代工人？你是不是第二代工人？提摩太是第二代，对不对？他听了那些第一代工人的教导，也要教化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这个人是第几代？第三代。那第三代的人是不是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啊？他所教导的人是第几代？第四代。第四代啊，你至少能看见四代工人，对不对？当然，如果第四代的人也像第三代、第二代一样，他教导的人是能够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请问会产生几代工人？那无数代的，对不对？只要不断他就一直延续下去了，就是一代代一代，一代代一代，一代代一代。在1991年的时候，在浙江有一次全国大型的家庭教会同工聚会，上海有一位陈彦生叔叔，他就说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我们中国教会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只会生不会养因为那个时候就教会人数猛增结果呢信徒倍增，可是传道人呢增长的速度远远不够。所以1991年的时候他开始呼吁全国各地的家庭教会要注重工人训练，不要只忙着去传福音做工，要着重民徒训练。 几乎从那开始，全国各地的家庭教会都开始了这个工人训练施工。我们教会也是从91年开始，所以工人训练施工啊，对于整个教会来说都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事儿。所以第二节呢，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见证人，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信仰的传承？这实质上再谈到神学教育，再谈到什么啊？再谈到信仰的传承，那导航会的弟兄姐妹啊，会特别根据这段圣经来看一对一民徒训练，一个带一个，对不对？但是带一个就要叫他成为结果子的。麦西顿牧师在工人系列里面谈到领人归主，还有一个叫领人事主。你不要只把他领着信主了就算了，要把他带领到侍奉主的道路上来，叫他会侍奉主，这才行啊。这就是民徒训练啊，让我们看到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作为一个传承者，他需要做的是什么？承上启下的一个工作。其实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是不是都是承上启下呀？你从老一代学习，然后你还需要带新一代，你是中间者，你必须要承上而启下。作为承上，你需要怎么样呢？在许多见证人面前跟他们学习。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的成长是自我成长，所有人的成长都是受环境的影响，受其他人的影响可以说在别人的帮助下成长，这样是不是更直接一点？我们这个山东电视台有一个天南地北山东人节目，其中啊有一个著名的国防大学的教授这一个教授有什么特别的一个能力呢？就是只要找到一点点的东西，那哪怕一节小骨头，他就可以把这个人的肖像给画出来，能够把你啊小的时候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五十几岁都给画出来甚至是怎么样呢？能够在古墓里面发现一块骨头只要给他一小节的一个东西，肢体的一点部位，他就可以把整个肖像就给还原了。这一个是了不得的一个本事，对不对？我们国家许多大案要案都因为这个专家他这一个特长都破案了，原来都是解决不了的案子。记者采访他的时候说你真是了不起，但是人家这个记者问他的时候，这个教授说我有啥了不起，他说这是我的专业，我除此以外我别的啥也不懂，我不懂医，不懂法不懂文学，不懂其他的，我就只懂这一套，我有什么了不起？请问他有没有了不起啊？他自己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然后他说就是我自己懂的这一点都是跟着老师学的，不是我自己的本事，全是跟老师学的，是不是事实啊？也真的全是跟老师学的。哇，那个记者说这个人实在是太谦卑了，对不对？真是怎么这么样的谦虚啊？他说这哪是谦虚啊，这个教授解释不了说他是谦虚，他说这事有什么谦虚啊，我说说的是一个事实，其实我一直都是落后的，你知道吗？他就说他一直落后的，他说我学的都是老师十几年前、20年以前的科研成果，我都是跟着别人的书本上学的。我上学学的时候，都是人家 几十年以前的成就成果，人家已经成长了，我是跟在人家后面学，我至少被人家落下了几十年。他说这对不对？哇，我看见这一个节目的时候，我在下面就很感慨，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人家这一个专家对自我评估，是不是比我们很多传道人还评得认真呀？有些时候我们传道人学得一知半解，就觉得了不起啊，就觉得自己太棒，很棒啊，缺乏对自己的正确评估啊。其实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跟别人学的，无论学诗经、学神学啊，学哪一些技巧，都是跟别人学的。我们只不过是个学生。弟兄姐妹，传承者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学习的心态。我也在教会里面参与神学教育，差不多从1990年到现在呀，一直参与神学教育。我发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学生能不能在学习中有成长，最重要的是他的心态。他若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渴慕的心，他一定就成长。如果这一个学生他里头骄傲自满，哪一个老师也撑不起他眼皮来啊，那这样的学生真的就没有成长，就糟了，他的人生呢就已经画句号，很可怕，对不对？所以这个谦卑学习的心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如果你的灵性是正常的，你一定会有谦卑学习的心。如果你已经自满了，不想学习了，听不了别人讲道，对别人厌烦，总是吹毛求疵，那你已经出了严重问题了。有一位老仆人我们聚会的时候，我悄悄的，我问他，扶着他走楼梯的时候，我说：“伯伯，你圣经读了多少遍啊？”那年我19岁啊，问他，就比较关心圣经读多少遍。这个老仆人就说：“我读了，从来没有数过，至少读过300遍吧。”他说这个300遍把我惊呆了。对一个年轻人来说，300遍是太吓人的一个数目啊！300遍圣经。那这个老仆人接着说了一句话，他说：“但我对圣经的理解，就好像小孩子刚刚没到大海的边缘。”我听这句话就感慨万千，这个老仆人真的太谦卑，太谦卑了。过了30年以后，我不因为这是老仆人的谦卑，我真的不因为这是谦卑，我因为他说的是心里话，我开始体会他所说的这一段。他真的认识到自己仅仅是没到大海的边缘。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他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专家，但是你千万不要把自己看作是解经专家、神学专家，这个要小心，对不对？有一位从海外来的老仆人到了南方一个教会，站在讲台上说：“你们请我来讲道，你们请对了，因为我是解经专家。”他们教会就再也不敢请他。我说：“他说的没错，他真的是解经专家。”很多人都在参考他的解经书籍，他叫黄家乐，大家知道不知道他？你看很多查经资料，他圣经66卷都解过了，但是他们那个教会一听他说自己是解经专家，就再也不敢听他了，因为在他们教会心目中，没有人配成解经专家，圣经太丰富太奥秘了，我们对圣经的了解是永远不够的，对不对？你怎么可以以专家自居？你在社会上说专家可以，但是千万别 在神学上，在圣经上，你说是专家，对不对？我们真的不算是，我们学习的功夫远远是不够。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我去请教老师问题，有一个老仆人，他当年不到80岁，他跟在我后面。哎，我说叔叔你怎么也来了？他说你怎么也来了？我说我来问老师问题，他说我也问老师问题。我说那叔叔你快请啊，老人家我请他前面，不先来后到啊，他也坚持要在我后面。人家快80岁了啊，他在中国解释圣经上也是全教会都佩服的一个老仆人，很认真解释圣经的一个老仆人。他谦卑的去问人家老师问题，他非常注重，一听见别人讲论哪些地方，他就追过去问问，为什么这样？这样说，非常好学。这老仆人给我很深的一个印象啊。弟兄姐妹，如果你的灵性光景是正常的，如果你的侍奉心态是正确的，你一定是一个谦卑学习的人，一定是一个肯跟着别人学的人。保罗还有他的同工们，那些使徒们都在讲主的话，提摩太听保罗讲，在别人看来他是保罗的学生，但是可以不可以跟巴拿巴学呀，跟彼得学呀，跟其他神的仆人学？可以呀，每一个神的仆人是不是他们都有不同的特色呀，都有不同的专长啊，都值得我们留心去学，谦卑去学。不但如此，弟兄姐妹，在我们学习的时候还需要注意一件事，我们看第3章第10节，大家一块来读第3章第10节这一节。
但你已经
后面第11节，以及我在安提阿、伊格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足够把我救出来。我们有一次神学教育研讨会的时候同工们一块来讨论这么多年的神学教育，发现我们的神学教育是不健全的。不健全在哪里呢？神学教育着重在诗经解经、神学理论、神学侍奉主的技巧这些方面的训练，但是忽略了哪些方面的训练呢？我们看到提摩太跟保罗学了是8个方面，请大家注意8个方面。第一是什么？教训。今天神学教育只注重教训，是不是只注重了第一点呀？后面的那几个方面品行注重不注重？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受苦，还有启蒙功课，神学院在教育的时候往往不考虑这些课程，不考虑这些方面。所以几十年神学教育下来，这些神学教育工作者发现了一个问题，你培养出来的学生在教会里面搞分裂，自搞自大，串权，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啊？很多被自己培养出来的学生催翻了啊！为什么？他光教了一些叫他自高自大的东西，其实真理也不会叫我们自高自大的。学圣经、学神学不会叫人自高自大的，就好像那一个专家教授所说的，对不对？你越认识真理，你会越发现自己的肤浅无知；越认识神学，你越发现自己不懂。真学习、真成长的人，会很容易发现自己的问题的。我以前的时候，刚做神学教育开始，也是这个科也带，那个科也带， 找不到老师自己带啊，所以敢带很多科。以后回过头来想想很吓人的啊，你敢随便去带个科吗？现在能请别人带我就不去带，不敢带。你没有很好的去学习，没有很好的下功夫，你不敢去带。一卷书你觉得学了很多，但是越学的多，越听别人讲的多，你发现自己所学的越少，懂得越少。所以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作为一个传承者，我们要学的东西多不多呀？太多太多了，对不对？不只是教训呀，品行啊，志向啊。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一代的传道人和老一代相比呀，我们更缺的是后面的习样。有没有留意啊？后面的习样，每一样你去和老前面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都在打折扣啊。老一代的志向是什么志向？人家品行是什么品行啊？他们的信心是怎样的信心？你一样一样和他对比的时候，我想你也会像我一样感慨啊，咱就成了假的，对不对？真的像真假一样，很难放在一块对比的。这不只是差距的问题呀，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呀。所以弟兄姐妹，神学教育要注重的不只是教训，还要注重的灵命操练、属灵品格、受苦各个方面的训练。一个传道人呀，神学院毕业了啊，他只是刚刚开始，他后面他的家庭啊、教会啊、社会啊、政治的逼迫啊，这一切对他来说是后面的进心课程。他真正要成长成一个忠心侍奉主的仆人呀，可能需要30年的时间。所以神学教育不过是3年，对不对？成长起来一个工人呀，恐怕少不了30年的时间。你若20岁左右被神呼召了，你50岁左右啊，你各个方面就比较成熟了，在神的家里面可以挑大梁了，那才是一个合格的传承者。所以弟兄姐妹，不但是有心态啊，要谦卑的去学习，还要多方学习，不断学习。我们教会啊，有一些大姨啊，陪着我几十年走过来，学习班上，他80岁了，他还来听课，还来做笔记。我看见他就想笑哈、啊，我说你这80岁了，做了40年学生了，怎么还来上神学？他来旁听啊，他对我是很大的安慰啊，因为陪着我走了几十年嘛，这些大姨一直为我祷告，他们很谦卑的这样来服侍。我为他们也特别感恩，一直的学习，没有学习你就没有成长了，学习你的知识、见识、信心，你就不断的在成长，你就不断的在给教会新鲜的东西，能够来喂养弟兄姐妹。第二个方面就是，不只是你要学习，你还要怎么样？还要齐下，对不对？承上承得好，不代表你齐下齐得好。有些弟兄姐妹啊，自己很学习很成长，自己在神面前也蛮忠心，但是他就忽略一件事儿，忽略哪一件事儿？训练下一代工人。我有一个好朋友啊，一个同工，以前我们在神学院里面，他和我陪打了好几年，这个弟兄啊快70岁了，好几次差一点脑出血，晕倒在路上。我那一次去见他、去看他的时候，我就对他说：“我说弟兄啊，说句不好听的话，说不定哪一天就回天家了，对不对？这个没法避讳的事儿，对不对？” 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特别年纪大了的弟兄姐妹，你可能也好几次差一点走啊，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谁也不知道自己哪一天就走啊。我问他一个事情，他在一个县城里面服侍啊，我说你若走了，你们教会有没有接班人？啊，他说有。我说谁？你说说我听听。他说了好几个，我也见过他们教会的接班人，但是坦率地说，我以为他们都接不了班儿。这些同工啊，都是在某一方面能够配搭服侍，啊，也就是说他在的时候，他能组织着大家，还能有一个团队服侍，但是他不在了，很危险。我相信教会是主的教会，对不对啊？神在教会里面掌权，但是弟兄姐妹，神家必须要后继有人，对不对？你看提摩太后书，人家保罗回了天家了，教会是不是没人了？你看第四章的时候，啊，提多往哪里去了？格勒甚是往哪里去了？马可往哪里去了？你去看看他后面所说的这些青年工人。这一个到了哪座城市，那个到了哪座城市，你再对照地图看看。人家保罗走了，他所建立的教会啊，亚洲欧洲这么大片的教会，那些重要的城市里面都由他带领起来的年轻一代站在那里。这叫什么？后继有人。所以衡量一个传道人你的侍奉成熟不成熟，是不是榜样，带给教会影响有多大，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是什么？后继有没有人。你走了，有没有人起来？起来了多少人？这个就好像是什么，你是一粒麦子，你若在地里死了，就会结出许多子粒来，有30倍、60倍、100倍的收成。如果你的侍奉不是生命的侍奉，你走了就走了，没有什么生命的果效。如果是生命的侍奉，毕竟随着你的离去，一大群人起来。那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只等着走的时候他才起来，对不对？我走了以后，他开始蒙召了，开始跟从主了。一个工人的产生实在是很不容易，他需要我们教会老同工需要预备怎么样20-30年的时间陪他成长。有一个大学，他送了好几个学生到我们神学院来，我就问他，我说大姐，你真的预备好了把这些孩子送来学习吗？啊，他说是，教会需要工人。我说你不要以为把他送来就没事了，他们经过3年、几年的学习，他就真的成长为教会的一个工人呀，不是这样。你如果真的要希望他们起来，你不是简单的把他送到神学院来读3年、读4年，不是的，你需要陪伴他20年。你预备好了陪伴这几个孩子20年吗？也可能这几个孩子有好几个要下去，他走到半路就下去了，说不定这几个都不成，都结不出子粒来，对不对？你预备好了吗？我们不是说只是叫他上不上神学的问题啊，而是你肯陪伴他、成全他，甚至为着他的成长，你像落在地里死了的麦子一样来成全他，你预备好这种心态了吗？这是不是比较严肃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教会的下一代要兴起啊，老一代啊，不是我要计划计划，我选个人然后叫他读读神学就解决问题的，不是，需要你去付出牺牲，需要你爱他，需要你陪伴他，需要你舍己去成全他，你需要你20年、30年在他身上付代价， 然后他才逐渐成长起来。弟兄姐妹，信仰的传承是不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啊？我常常听见在教会里面有些时候做一些小组事工啊，做一些什么，大家就会算，照着我们这个方法去做的话，教会一定倍增啊！大家有没有听过倍增的观念？小组事工常常强调细胞小组啊，对不对啊？一变二，二变四，四变八啊！那是啊，但不要说别的啊，如果我们一个基督徒啊，能够领十个未信主的信主的话，那我们全国就基督化了啊，十几亿人就全会该得救了。但是施工主不是数学啊，不是这样算的，对不对？那你小组施工很多方法都很好，很多方法真的很好，但是弟兄姐妹，生命的事儿不只是方法的问题啊。你真的能够带着他结果子吗？他能不能站住啊？你不要说他再继续去领人归主啊，继续带着别人服侍，他自己都站不住，第二代他就倒下去了，就断了链了，你怎么样去继续发展？生命的服侍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你看看有多少传道人的孩子，父母忠心侍奉，努力侍奉，孩子可能还很远离主的，对不对？这不是简单的数学问题啊，是生命侍奉很艰难，挑战很大的。所以预备付代价啊，当你准备带下一代的时候，弟兄姐妹，不要想以下一代来夸口，你要围着他的成长，像一粒埋在地里死了的麦子一样去成全他。不但如此，保罗在这里还提醒我们，你要拣选下一代，栽培下一代，你要注重选人。选人有两个基本条件，一个就是忠心，还有一个是什么？能教导别人。能教导别人呀，这是指的他有恩赐做教导，能够学习的很快，能够传递的很快，很准确。那弟兄姐妹，这个确实是需要恩赐。有一些弟兄姐妹啊，他里头很多，但是他表达不出来，言语表达也好，文字表达也好，他很困难。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啊，学习就很困难，他始终掌握不住要领啊，他学习的能力很差，表达的能力很差。这不适合做教导者啊，教导者学习能力、表达能力都要强，对不对？这是一个条件。但是大家有没有留意保罗对提摩太的这个嘱托？他把忠心放在能教导别人前面，有没有留意啊？忠心放在前面，啥意思啊？忠心是不是比恩赐更重要？我同样以为忠心比恩赐更重要。我们服侍最起初是在乡村里面，有一位老同工啊说了一句话，说我们现在一句同工会啊好多人，四五十个人，但是啊他说了一句土话啊，他说一筐子木头劈不出几个寨子，这个大家能听得出啥意思吗？也差不多能明白啊，就是一箩筐木头，但是劈不出几个寨子来。寨子是什么呢？就是做东西用的这个啊，水的这些寨子、啊。他那个意思就是什么？童工们很多，但是有用处的呢不多，能拿得出手的呢不多，不要说是大出手大应处，就是小应处，摘的是小应处啊。那这句话是不是说的很灰心呀？ 教会里的同工很多，一聚同工会很多，但是真正能够顶起来的啊，能做教导的不是很多。我们教会不是说没有能够有名次、有才华、有魄力的，有，但是出现了好几个这样的人呢，都走偏了。怎么走偏了呢？骄傲自大，瞧不起别人。他不只是瞧不起别人，整体同工会他都瞧不起，他走个人英雄这样的路线，做独行侠。所以教会就面临了这么一个尴尬的一种处境。忠信的人没能力，有能力的人没忠心，这是不是很尴尬的一个问题啊？这个现象在教会里其实是很普遍的啊。汤成龙牧师也曾经谈到，说很多人误解了一节圣经，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所以就反对知识。其实圣经没有反对知识，对不对？神所使用的特别正经的人有没有知识啊？旧约来的摩西，新约里的保罗有没有知识啊？有啊，是大有知识的。无论是保罗还是摩西，他们都大有知识，但是人家这大有知识的人却存心谦卑，这才是大器皿。那教会就是需要这样，需要什么？需要那些大有知识的人有大谦卑，还需要有大忠心。那我觉得我在这里说应该是有果效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南京教会应该是人才济济啊，大有知识。你们对我来说都是大有知识的啊。我没有读过大学，大家几位都读过大学，你们硕士博士可能也不是一两位。那弟兄姐妹，你若再有谦卑，再有在神面前的忠心，神会答应，像应保罗、像应摩西一样。但是弟兄姐妹，忠心呀，谦卑呀，有没有？对不对？要忠心。今天很多很多人侍奉主啊，得过且过，能应付就算。这篇讲道咱们讲过去就行了，不必要很下功。这件事过去就行了，很简单，几分钟搞定。没有忠心，这是要为主而做，对不对？这是在神面前要忠于他去做，没有这样的概念。就好像平常在学校里，在单位里，很简单，应付了事儿，彰显的就是才华。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你要找传承者，你要找什么？首先就是忠心的人，忠心先放在第一。一个人忠心了，能力差点儿，但是不会出大问题。一个人呀，没有忠心，他很有能力，很有才干，他带给教会的往往是混乱，甚至是祸患。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小心，为人呀，往往是教会分裂的一个主要原因。你看，出现了宁禄这一个大英雄，后面就出现了巴别塔、巴别城，对不对？分别就层次二了。我们要小心，不是大有能力的人就一定是教会的主夫。更重要的，神要的是忠心，其次是能教导别人。好，见证人也应该是传承者。 见证人不但用言语来做见证，也用自己整个生命去做见证，用生命去为道说话。见证人也是一个传承者，他需要承上而启下。我们看第三节到第六节，我把这三个连在一块讲，因为这三个呢内容相仿。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假事故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然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我们就看到第六节了啊，从第三节到第六节，保罗讲了三个比喻。他说侍奉主的人是什么？第三节说是精兵，三四节里面谈到精兵。第五节谈到的是什么？在场上比武的武士。第六节谈到的是什么？劳力的农夫。因为啊，第五节当他谈到武士的时候，保罗着重的是什么？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他是不是在强调规矩啊？请问弟兄姐妹，侍奉主有没有侍奉主的规矩啊？有啊，圣经有太多，你要、不可、你当，都是规矩啊。整本圣经满了规矩，任何一件事都有圣经的教导。也就是说，侍奉主的方方面面都有规矩，你不懂规矩，不按规矩，你是没法侍奉主的。第六节里面谈到农夫的时候，强调的是什么？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弟兄姐妹，农民无论什么朝代，总是付出最多，得到最少。他们一个特点就是最苦最累。这是保罗要谈到的。他用农夫来比方我们侍奉主的人，他取的就是劳力、劳苦这一点。那我们可以把这两个方面和前面的精兵啊放在一块来谈。为什么保罗把侍奉主的人看作是一个兵？好像我们新兴教会啊，在位的同工，有没有人当过兵啊？有吗？哪一个肢体当过兵，请举一下手。有大哥。人生呢，有两个经历是非常宝贵的经历啊，一个是当兵，再一个就是作奸。这两个经历啊，对人生来说非常特别，有必要都体会一下啊。但是我们这样的机会不是很多啊。军营里面对人的操练是无法取代的，监狱里面对人的锻炼也是无法取代的，这是两个特殊的环境。保罗在这里特别把我们侍奉主的人看作是一个兵。弟兄姐妹，这不是一个简单事，对不对？侍奉主不是可以皮皮塌塌的，随随便便的，耍个性，随心所欲的，不可以如此。我们教会啊，带领我们的那个老大哥，他是一个军官，他把我们训练的像兵一样啊。 那我们聚会多少年聚会，哇，几点开始，说是怎样，我们真的像军人一样。八几年我们聚会啊，集合的时候晚上聚会，村里的人不知道我们晚上就都来了。散会的时候早上一早散会啊，村庄的人都不知道我们就散会了，七八十个人聚会，甚至上百个人聚会，整个聚会啊，整个有条不紊的训练的弟兄姐妹，真的像精兵一样。侍奉主，你就是一个兵啊，你就是一个党兵的，是为主党兵的。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谈到的这几个方面啊，我们希望透过这一些来认识啊，我们这一个职分。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争党兵的，不假事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我们首先来谈到这一个等级的问题，你为什么来当兵？保罗在这里谈到了这一个等级啊，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等级。弟兄姐妹，我们说当兵是为了啥？现在很多很多的国家，这个军人这一个已经变成了什么？和钱挂不挂钩啊？没有工资，没有高薪，谁去当兵啊？那是玩命的，对不对？所以很多国家的兵啊，就像雇佣兵一样，没有足够的钱，我不会去当兵的。你像美国大兵，他的钱多不多呀？你参加战争和不参加战争也不一样，你在战场上立功啊，你得到的钱将超过你的想象。你如果牺牲在战场上，那不得了了，国家给你的赔偿那是大得多的。这对很多人来说诱惑是非常大的啊，因为当兵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啊，我可以有很高的薪金，我的家人可以过得很好啊，所以啊，我们说是雇佣兵啊，和金钱是有关的。我们国家强调的是义务兵啊，义务兵啊已经渐渐的成为过去时了啊。我记得原来啊，你去做两年义务兵啊，别人就会笑话你，你做了两年义务兵，还不如这一个捡破烂啊，或者是打扫卫生的怎么样，笑话你，两年义务兵什么都没赚到。我们国家现在的兵工资也差不多了啊，开始待遇越来越高。一般的志愿兵啊，你如果七八年的兵啊，每年每月8000块钱啊，这个很普通，每年给你这个5万块钱的住房补贴，越来条件也越好了，当兵的时间越长，你的待遇也会越高。当然当兵啊，有一个非常叫大家觉得很神圣很荣耀的，保家卫国，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崇高的思想，很荣耀的思想。围着保家卫国，是围着自己的兄弟姐妹，围着自己的同胞，我愿意驻守在边疆，驻守在前线啊，我愿意去牺牲自己成全大家。很多人是存着这样的一个思想。保罗在这里给了我们另外一个思想，这个思想不是雇佣兵，也不是保家卫国，是什么思想？讨主的喜悦。讨主的喜悦是不是一个特别的一个等级啊？很特别的一个思想，就是为了讨主的喜悦。主拣选了我，主拯救了我， 我要起来爱他，服侍他，我要起来讨他喜悦。弟兄姐妹，就是讨他喜悦。这个动机单纯不单纯呢？太单纯了。和钱有没有关系啊？和荣誉有没有关系啊？有没有关系？有一对夫妻从新加坡神学院毕业回来，回到老家去服侍。他们两个服侍了两年以后啊，就撑不住了，然后啊就一边上班一边服侍。他们教会的牧者啊就和他们谈话了，他说什么话呢？说弟兄啊，你们夫妻两个被神呼召，也读了神学回来，你们在教会里服侍啊，弟兄姐妹就很有帮助。你们看看能不能啊，你们就不要上班了啊，在教会里专心服侍。那这一对夫妻呢就提出来说，我们蒙召就是为了服侍主的，读神学也是为了侍奉主的，但是我们有现实困难摆在这里。你看爸爸妈妈年纪大还有病，我们两个还有两个小孩，生活有没有需要？有需要。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这些年上大学光花了家里的钱，以后又读神学都不赚钱，现在还欠着债，父母已经年纪大了。教会的长者们就和他们谈，这样吧，你们提提意见啊，提出来你们需要多少钱就可以放下工作专心在教会里服侍，咱谈谈啊。这对夫妻呢就商量了一下，给教会的牧者一个答案，说我们两个一个月给我们2000块钱，我们就可以不上班专心在教会里服侍，行不行？我看有些弟兄姐妹就是2000太少了，对不对？2000能干啥？你想不到他们教会的同工啊，不可以，太多了。这个我们教会只能出500，2000我们拿不出来。侍奉主，但是为主，你不要提这么高的条件，这就500块钱。那这俩这一对夫妻呢，说500块钱不行，500块钱真的不行啊，所以他们就继续上班。这件事传到神学院以后啊，神学院里就做了一个讨论，讨论我们毕业的这一对夫妻啊，是不是给我们神学院抹黑了啊？他们毕了业以后啊，向教会要钱，要2000，是不是给教会抹黑，给神学院抹黑呀？同学们展开激烈的讨论啊。当然呢，有的就谈到侍奉主是为讨主喜悦，和钱没有关，贪钱是丢人的，贪钱是玷污了这个职分啊，我们不能谈，不能提啊。教会给一分是一分，不给也甘心。有的弟兄姐妹说不能这样唱高调啊，人总是要生活，有具体的实际困难，我们不能够对牧者太苛刻。圣经不是说那忠心服侍主的那些牧者要受加倍的敬奉吗？牛在场上踹鼓不可能他的嘴，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吗？然后同学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我也和我们学校毕业的学生说，我说你回到家中去，根据神给你的负担，在教会里专心去服侍，热心去服侍，不要和教会谈钱，你不要去提我服侍这一些， 我家庭有需要，教会啊应该帮助我，你不要去提。啊，你相信神呼召你，神会为你负责。啊，你只管真心去做主要你做的。然后我就转过去和教会的同工说，我说他们要不是挑战很大，我们要爱我们的同工，要帮助他，叫他们没有后顾之忧。我们在服侍工人上，教会常常是亏欠，是我们竭尽全力来帮他，可以不可以？
可以。
传道人有传道人的职责，教会有教会的职责，对不对？
对，
两个方面。其实咱不是社会上，我来找我工作，我是什么学历啊？你给我多少薪金？大家签个合同，不是这样，对不对？啊，咱如果签合同的话，都往上面签，好不好？教会和上面签，你也和上面签，大家都经过上面那一位，是不是？确实不是钱的问题。西方和东方啊有很大的不一样啊。西方的教会啊，他因为侍奉主的人是最有价值的，最荣耀的，特别应该受到尊重。所以西方的牧者，基督教国家里面的牧者，他有很多的特权，在社会在政府里面有很高的地位。同时呢，他们在国家公务员中也是第一流工作的，他和医生啊和律师啊是一样的，所以工资待遇比较高。请问他们这种观点错吗？巴不得我们也有这种观念，对不对？但是我们中国对传道人呢就不一样观念。中国受着一个前面这几十年教会遭遇逼迫试炼这样的影响，特别对圣经的一个真理呀，认识得很清楚，就是十字架、受苦、舍己这些方面的真理，所以就特别强调主耶稣为我们虚己，主耶稣为我们舍弃，主耶稣为我们牺牲，主耶稣为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应该效法他，效法主的榜样。你也要学习怎么样？学习去一无所有啊！你愿意贫穷吗？你愿意挨骂吗？你愿意被弃绝吗？你愿意献出自己去牺牲吗？你若不愿意，你没法做主的仆人。请问我们中国的这种观念有没有圣经依据啊？有没有？哇，我们南京教会因为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吗？
有
圣经依据，对不对？
对
啊，这是主耶稣的榜样。你看看提摩太后书里面的保罗，他是不是榜样？保罗传了30多年福音，请问留下了多少家产？他只留下了一件外衣，还有一些书，还有一点疲倦，这就是他的遗物啊，他只留下了这一些。那保罗的生活是不是很奢侈啊？他常常吃不饱。你说穿衣吧，在监狱里，在这样的一个死牢里面，阴暗潮湿，他还需要提摩太从那么远的城市里面把他那一件旧外衣拿来御寒。当然，有些弟兄姐妹如果和我争辩的话，亚伯拉罕侍奉主，他是不是家财万贯？约伯对不对？哇，约伯也是个大富户，等等啊。 弟兄姐妹，这是不必要去争执的一个问题。我以为欧美的弟兄姐妹他们理解的没有错，侍奉不是荣耀的，大家应该尊重他，爱他，呵护他。对，我们中国的弟兄姐妹秉承的这一个传承，十字架受苦牺牲，对，主耶稣留给我们的就是这样的榜样，我们要效法他，跟随他，没有问题。我们需要持守的有一点，你为啥侍奉主？要问一个问题，对不对？为什么侍奉主？如果是为了讨主喜悦，主救了我，我愿意爱他，愿意跟从他，甚至愿意献上我自己的所有，好，这就是一个最单纯的等级。神会不会叫我们没有饭吃了，贫困潦倒，流落街头？会不会？不会。弟兄姐妹，神会把你看作眼中的同人一样，你的人生会充满了神迹。你看我们那些前辈啊，他们在多少年的苦难中，在多么艰难的试炼中，神都向他们显出他的信实，显出他的同在，没有叫他们饿倒啊，对不对？本来我碰见一个老传道，他73岁，到我们教会里面，他说到他曾经经历过非常难的一段，那时候刚刚神学院毕业，没有几年，在教会里面做传道，结果呢，教会啊没有工资给他，他到最后饿得受不了了，到一种什么地步呢？他看见别人呢吃地瓜，烤地瓜，那个地瓜皮也扔到地上。我们知道这个烤地瓜的地瓜皮也扔到地上，它会沾上尘土啊、沙子啊，那不像现在柏油路比较干净啊。这个牧师呢，就把它捡起来，简单蹭一下，就赶紧放到嘴里去吃啊，觉得那么好吃。他来到他们教会里啊，对那些负责的同工说：“我们又吃的了，已经好多天饿肚子了。”结果呢，一个服侍的同工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你要相信神会养活你，神曾经差遣乌鸦叼冰叼肉来供应以利亚，神也会这样养活你。”这个青年传道年轻气盛，听见以后马上就火了。他说：“我相信神今天绝对不这样做。”然后就怒气天性的就走了。他觉得我是一个传道人，教会不管我，机构不管我，你们还说这样的高大上的属灵话，他是实在受不了这个气。晚年的时候，有一次他和师母两个吵架，师母说出了一句叫他伤碎心的一句话，就是说你这个人呢，一点好处也没有，我嫁给你我就瞎了眼啊，这一辈子。这个牧师呢就对师母说：“你好好的想想，我真的一点长处也没有吗？”这师母说：“不用想，你就没有一点长处啊。”这个牧师很不甘心啊，他就说：“你再想想，我真的一点长处也没吗？”这师母也心里渐渐冷静了一点，然后啊就给他回了一句话说：“如果说你有长处的话，就是这一辈子无论多苦多难，你都没有改行，还做牧师。”这牧师听了他这句话以后，激动了，激动的泪流满面。这师母呢？也不再抱怨他，也哭了。 这个牧师说，是我的长处吗？弟兄姐妹，还是那一个词，叫恩典，对不对？恩典。他之所以无论多苦多难没有离开传道这一个职分，是因为恩典。神的恩典够不够用啊？你如果侍奉主啊，吃的问题啊，生活的问题，是小的不能再小的一个问题。大家相信不相信我说的这句话？生活的问题、吃的问题、生存的问题，小的不能再小的一个问题。那请问弟兄姐妹，咱今天侍奉主是不是还必须要开豪车？还必须要住大的公寓，住好的房子，必须要穿很贵重的衣服，会不会这样？你若真正被主呼召啊，那些东西是不是都是些很了了的事情啊，很外表的事情啊？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是不是小事啊？太简单、太小的事了，这些是真的太简单的事了，你也不会太看重这一些。请问传道人好不好养活？咱新兴教会能不能养得起啊？能养起，对不对？传道人好养活，那我们传道人也可以对咱新兴教会弟兄姐妹来说，我好不好养活？好养活，对不对？给口饭吃就行，饿不死就行。其实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奉献？为什么服侍？为什么去付出？为着呼召我们的那一位，对不对？为着求他的喜悦。人生在世实在太短暂，不久的将来都要到他那里去，忠心侍奉者必得赏赐。弟兄姐妹，甚至我们说不是赏赐的问题啊，只要到他哪里去，他肯定我的服侍，我就感恩不尽，是不是这样？是动机的问题。有一位弟兄啊，他对我说，我听你讲提摩太后书第二章讲经病啊，马上就判断了你没有当过兵啊。我说你怎么这样肯定啊？他说当兵啊，其实不必要说太多，当兵就是两个字，然后叫你的名字到，然后命令怎样怎样，是，是不是两个字啊？到，是，就是两个字啊，没有别的字，就是到，就是是。你从军营里第一天就开始训练你呀，守这个规矩，守什么规矩啊？你是个兵，你必须要庆祝，对不对？服从命令是天职，一喊名字到，然后怎样是，马上就。还有没有别的可讲？你可以说，说连长，我表妹结婚，我老婆说我必须回去，爸爸感冒了，孩子拉肚子，弟兄姐妹可以不可以啊？军人，你在军营里，你的职责是保家卫国，萧家里面的事情啊，甚至怎么样？保罗说：“不将事物沾身。”萧家里面的事情是事物吗？
是的。
是。好，谁说是的？我们以前有一次啊，这个通工进士祷告会啊，结果第三天，哎，我说这某某通工呢，好几位通工都跑了。一年一次的进士祷告会为什么跑了？因为孩子礼拜五要放学了，他要去接孩子。我说你的孩子几岁了？读初中了。你不去接能不能回来？不去接其实也能回来。 因为好多孩子可以拼车回来，对不对？也可以啊，邻居他可以给我带回来都没问题，不是必须去我去捡。但是我不去捡，怕孩子不高兴，怕体现不出我对孩子的爱，对他的重视。所以进士祷告会一年一次的进士祷告会我可以早退，但我必须要去捡孩子。孩子对我来说就是天大的事儿。弟兄姐妹，这种态度对孩子的，你的孩子肯定会叫你很难看的，因为你没有以神的心为心，你把孩子放在主的前面，孩子会成为你的痛苦，对不对？
对，
他会叫你愁死的。
是的，
我希望弟兄姐妹真的要清楚，哪是小家，哪是大家，哪是第一，哪是第二，对不对？今天是咋回事？怎么很多弟兄姐妹呀？是，我承认家很重要，对不对？我们对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家庭的建造非常非常重要，甚至我们说家在教会的前面。但是你怎么不能够把家排到主的前面去了，对不对？我记得多年以前有一个长者和我说，你出去传道记住啊，不许超过一个礼拜必须回家。我们几个就苦笑，为什么苦笑？那个时候我们这传道人常常到远方去传道，像东北呀、内蒙啊、新疆啊出去的比较多。我到新疆最短是一个月，最长是半年时间，在那边你说出去不能超过一个礼拜，做不到，对不对？做不到。那咱只是说出去几个月，你说我们的老前辈啊被关在监里一下10年20年，不能和家人在一起，他是怎么样尽家庭的责任的，怎么样去亲子教育的，对不对？但是这些老前辈的孩子，大家去看看是不是一个一个被神兴起来服侍主，哪一个不优秀？是父母陪伴教导的结果吗？大家不要忘了还有一个词叫什么，叫恩典，神的恩典，对不对？你没有陪伴他，你没有很好的去这个关系，你以为侍奉的缘故有太多太多的缺憾，但是神的恩在他身上，对不对？神的恩典能够把这一切都改变了。你要相信神的恩。所以父母弟兄姐妹，谁是第一？主才是第一，神才是第一。王明道这一位主的仆人，他一生侍奉主啊，留给我们一句话叫但遵神旨，也就是说只要清楚神的旨意马上就上，其余的事都往后面放，生命都无所谓啊。他说但遵神旨莫问前程，你如果要侍奉神，你第一个要被训练的就是神的旨意就是命令，神在你生命中他是第一，对于神的要求、神的命令、神的旨意绝对负责，不讲理由，不惜代价，全力以赴。弟兄姐妹，这就是兵啊，要讨主的喜悦，命令你要预备好付代价。我们国家以前有一个军校叫黄埔军校大家听过黄埔军校的名字吗？黄埔军校有一个校训，这个校训有两句话，升官发财不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升官发财另寻他路， 他的话是什么意思？你要想这个保守自己的性命啊，你不要来，贪生怕死的，你不要进这个门口。你要想升官发财的话，找别的路。这个地方培养的是什么？培养的是牺牲的人。以色列的军校门口一句话叫跟我来，跟我来。你要预备做军官的话，你准备怎么样？为士兵去死。中东战争，五次中东战争，以色列人都胜了，他们的胜是神的恩典，这是肯定的。还有一点叫我特别震撼的是哪一点？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每一次战争伤亡对比，对比是什么？阿拉伯死伤1000人，以色列死一个。但是军官的伤亡比例是什么呢？以色列死3个，阿拉伯死1个。弟兄姐妹，能明白这个对比的意思吗？也就是说，以色列死的人基本都是军官，他们牺牲的基本都是军官。这才是有信仰的人。保罗要求我们侍奉主，要求那招我们的人喜悦，不讲事母缠身。这个规矩就是什么？道是，这就是规矩。不要讲别的，你不要说别的，没有任何别的话可说。道是主的话，主的旨意就是命令，命令以来全部摆上，生命也可以去牺牲。这就是规矩。弟兄姐妹，规矩复杂不复杂？你不按规矩来，你得不到赏赐。悉尼奥运会万米竞走冠军是山东潍坊的一个19岁的女孩，她为什么得到了这个冠军呢？她那一次参加悉尼奥运会没有任何希望得冠军，但是他报名参加这个奥运会只是希望增加赛场经验，去见识一下国际赛场上那一种气氛啊，那些名将。他是捡了一个冠军，因为啊，那些有能力争取万米竞走冠军的世界名将一个一个相继违规都罚下去了，到最后这个女孩发现，只要我不违规，我走下来我就可以获得冠军。她是这样得的冠军，别人都犯规被罚下来，她是捡了一个冠军，因为她没有违规。弟兄姐妹，规矩大家听明白了没有？两个字，
道
是啊，只要学这两个规矩就行啊。主的命令，主的旨意，来到道是。那还有一点，作为精兵啊，你必须要学习受苦。我碰见有一位老兵啊，我坐他的出租车，我说老兵当过兵啊，他你怎么看出来呀？我说你是个军人呀，一举一动都看得出来呀，动作太规范了，一看还不是一个两连兵应该是啊。他说我当了好多连兵啊。我说你是哪个兵种啊？海军陆战队。我一听海军陆战队，我是伸大拇指啊，我说我很佩服，我说老兄你受苦。他和我说，我做了这么多年海军陆战队以后啊，再也不怕世间任何痛苦啊。 藐视任何苦难，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吗？他们就是一句话，再苦能苦过我们海军陆战队，没有什么苦能苦过他们。他们到底是过的啥日子？他们受的训练是什么训练？没有什么苦难能够比他们海军陆战队还苦啊！弟兄姐妹，咱传道不要说是没受多少苦啊，然后就叫苦连天，好像咱为信仰的缘故付出了多少多少代价一样。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这个世界上受苦的人很多很多，你所付出的和人家摆在一块儿，你就不好意思提，但是人家是围着地上的一些东西，围着那些肉体的世俗的目的去付出，咱是围着至高的神，围着荣耀的国度，我们去付出。我们有这么崇高的目标，这么神圣的目的，弟兄姐妹，你的付出每一样都是多么有价值。相对比来说的话，弟兄姐妹，那点苦又算得了什么？今天呀，你如果为了主的缘故啊，不只是被请去喝茶，然后被关上哪一个罪名啊，关押你待几年的话，弟兄姐妹，你要小心啊！小心哪里呀？你是去镀金了，还有可能出来呀，你就身价倍增了。这个要小心，对不对？以前我们的前辈人家是来的是真的呀，十年呀，二十年呀，甚至有三十多年的。你说咱一个三年五年有什么值得说的？22号本来是山西雷锋教会啊要公开审理的一个日子。但是又接到通知啊，不公开庭审，暂缓了。啊，我想他们是很为难，因为怎么很为难呢？他们要给这12个弟兄姐妹定罪诈骗罪。啊，为什么定罪诈骗罪呢？因为你们教会没有经过注册，不是合法的宗教团体。你们的传道人不是合法的传道人，你们的活动不是合法的活动，所以你们没有资格收弟兄姐妹的奉献。收的奉献就成为诈骗的金额，因为你没资格收，所以你收这就是一种诈骗。弟兄姐妹，把不注册和诈骗画了等号，这在全世界只有中国干这样事，对不对？
对，
全世界都在看中国雷锋怎么判这件事。如果雷锋真的是把弟兄姐妹判了诈骗的话，这在定罪全世界的基督教，不只是定罪全世界基督教，定罪了所有宗教，哪一个宗教没有奉献，对不对？信徒正常的奉献，教会正常的资金运营，结果成了诈骗，这是不是所有的都给定了罪啊？哇，中国没有登记的教会到底有多少？中国至少有5000万以上的基督徒是没有登记的。那如果全定性为诈骗的话，这是对全国的家庭教会公开迫害、公开逼迫的一个做法。所以啊，他们，我以为他们开不了庭，就在这里，他们没法做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来，对不对？在全世界注目中，他做这样一个结论。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受苦的机会是不是比较少了？特别这方面受苦的机会啊，其实啊，我给大家提供一个 保证啊。什么保证？你若认识受苦，你若陷入受苦，苦难会随之而来。神会用无数个办法用苦难来讨造你，大家能明白这一点吗？不要怕没有受苦的机会，就怕你不认识这条路。当你渴慕爱慕为主受苦，认识到自己的生命需要被讨造，神有无数个办法来讨造你，来训练你。弟兄姐妹，侍奉主啊，不是宗教活动，不是上舞台做一个表演。侍奉主不是我们业余爱好，不是我们即兴的一个做法。侍奉主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一切。我们预备好做精兵吗？我们来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如何面对这一些话语？无视他们遵守规矩，期望得到赏赐。农夫他们劳力劳苦得到粮食，士兵拼命作战乃是为要讨主人的欢喜。我们这些侍奉你的人，我们是一个兵吗？我们是一个精兵吗？主啊，求你借着你的话光照我们的心，感动我们的心，我们怎样应该怎样荣耀这职分，怎样奋起直追。我们的前辈他们做的见证是那样荣耀的光明的见证，我们今天内心常常受良心的控告，常常看见我们的侍奉软弱亏欠。主啊，我们祈求恩典，就是你所告诉我们的那恩典，求你借着那恩典使我们刚强起来。没有一个人自认是侍奉你的料，但我们相信恩典能产生神迹。你能从朽木上雕刻形象，你能在我们绝望人身上产生荣耀的盼望。你是我们的主，因此我们把我们自己完完全全交托在你的手中。你既拣选我们，你有绝对的主权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家庭中，都求你宣告你才是主。你可以在任何事上任何时间向我们说话，来折服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叫我们请你做我们的元帅。谢谢你，我把每一个父母弟兄姐妹连同自己 都浇灌在你恩惠的道中，求你建立我们，兴起我们。我们虽然不算是敬畏你的人，但这里的旌旗需要有人高举，我们的先辈他们陆续都洗了世上的劳苦，回到了你那里。今天是我们的时代，医治我们的短视，救我们脱离捆绑。主啊，是我们这一代的见证人，不歪曲着形象，不蒙蔽着荣耀的职分，叫我们在今天也能够经历你，也能够高举你。主啊，谢谢，我相信你是听祷告的主，你是彰显奇事的主，你是昨日今日以直到永远都在做工的主。在今天我信心教会里面，你是主，在每一位同工每一个弟兄姐妹生命中，你都是主。祷告奉